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国会大楼和副总统官邸已经设置安全围栏。美国大选七大摇摆州投票站三门时间各有不同。暗杀泽连斯基失败，俄罗斯特种部队在乌克兰接选大半。以色列总理前往黎巴嫩边境，誓言坚定回应真主党攻击。加州破获重大芬太尼走私案，剂量足以令1000万人死亡。南太平洋已经成为毒品转运站，美日澳将会提供警务援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美国大选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严加戒备，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好准备。日前，白宫和国会大楼以及副总统官邸都已经设置了新的安全围栏。几个星期以来，华盛顿特区官员一直试图安抚当地的居民和企业。华盛顿警察局长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局没有发现可能的威胁，并且补充说没有必要发出任何警报。即使是这样，由星期六开始，华府就严阵以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勤局已经在白宫和财政部的大楼周围、拉菲特广场附近以及美国海军天文台和何锦丽官邸外面设置了8英尺高的防攀爬金属栏杆。而在拉菲特广场的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的雕像，在过去的抗议活动亦都经常受到破坏，目前亦都已经在安全围栏里面。美国大选日11月5日即将到临，七个摇摆州份将会在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以下七个摇摆州份的投票站三门时间，请民众注意。在亚利桑那州，投票站将会在上午8点开门，夜晚9点三门。亚利桑那州在所有选区报告都完成之后，或者在所有投票站三门之后一个钟头，才会公布投票结果，并且以先到的时间为准。乔治亚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上午7点开门，夜晚7点三门。而密歇根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上午7点开门。而这个跨越两个时区，但是大部分的投票站都会在东部时间夜晚8点三门，其余地区就在夜晚9点三门。内华达州的投票站就在东部时间上午10点开门，夜晚10点三门。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东部时间上午6点半开始，夜晚7点半结束。宾夕凡尼亚州的投票就在东部时间上午7点开始，夜晚8点结束。最后，威斯康辛州的投票站会在东部时间上午8点开始，夜晚9点结束。俄罗斯特种部队 Smetnets 是该国实力最坚强的部队之一，但是在俄乌战争，这支部队执行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务失败，随后在前线参与多场战役，现在已经截选大部分士兵，难以快速恢复战斗能力。据国家利益网站近日报道， Spetsnaz 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史太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创立第一个正式的 Spetsnaz 单位。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 Spetsnaz 部队就一直在前线作战，就好像俄军的其他部队一样，他们的表现亦都有所不同，但是亦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后续的报道评估指出， Spetsnaz 单位截选了多达 75% 的兵力。目前外界仍然观察，由北韩支援到俄乌前线的兵力将会被普京怎样运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呼吁各国齐心应付。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日指出， 他当日视察黎巴嫩边境期间，誓言对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的攻击都会坚定地回应，并且避免被真主党。内塔尼亚胡在边境向士兵表示，我想要将说话讲清楚，无论有没有达成协议，都要恢复北部居民和平安全，令北部居民安全回家。关键首要的任务是逼真主党推到里塔尼河以外地区，其次任何重新武装的企图都将会成为目标。第三，针对我们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坚定回应。内塔尼亚胡视察北部边境的同时，以色列星期日继续对黎巴嫩和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发动了几轮袭击。据加州公路巡警近日表示，目前在中央山谷一次的例行交通拦截检查，加州公路巡警破获了一宗重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的毒品剂量足以令四分之一的加州人丧生。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发出的声明指出，十月份在邻近机场大道的五号洲际公路进行拦截检查的时候，一只警犬闻出毒品气味，随后就查获数量惊人的芬太尼药丸。警员在车内发现两个行李袋和一个购物袋，里面全部都装满混有芬太尼的氧可和假药，并且扣查了接近30公斤，大约是33万粒药丸。这一名登记住在华盛顿州的司机已经被捕，并且送到优乐郡监狱。加州公路巡警表示，由数据上来看，芬太尼只需要几毫克就可以致命。今次查获的药丸数量能够制造出1000万至1500万的致命剂量，将以令四分之一的加州人口丧生。自从今年一月以来，加州国民兵的缉毒部队已经查获超过2260公斤的芬太尼粉末和960万粒混有芬太尼的药丸，预计价值超过4300万美元。据执法人员和联合国官员近日表示，南太平洋人口稀少的岛国正成为贩运毒品的转运站，咁促使美日澳等国家努力加强该地区的执法能力。最近几个星期，斐济当局多次逮捕持有冰毒的人。今年斐济警方已经缉获了3.5吨冰毒。由于用针头注射毒品，该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官员表示，毒品通过船只由拉丁美洲运往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再运到去澳洲和纽西兰。南太平洋亦都是由亚洲向美国走私毒品的必经之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警告，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犯罪集团正在开始利用太平洋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而出年开始，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在印太地区展开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将会搭载来自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日本、澳洲和印度的人员，咁系该组织首次采取呢一类行动。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三号前往密歇根州造势。统计显示，截至五号总统大选前夕，至少已经有7500万嘅美国人提前投票，接近2020年大选总数嘅一半。贺锦丽喺密歇根州嘅一个黑人教会造势，佢话佢已经寄出咗自己嘅邮寄选票，完成咗今年大选嘅投票。密歇根州有大约200万阿拉伯裔选民，其中一些人对何锦丽未能够帮助加沙地区结束冲突表示不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日的行程就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的造势活动。这两个州在选举中具有重要意义，各拥有16张选举人团票。随着投票日临近，两名候选人都在度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一名联邦法官礼拜日裁定，爱荷华州可以继续质疑几百份可能由非公民投下的选票的有效性。虽然批评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威胁到新归化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这件案件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爱荷华州、拉美裔公民联盟和4名的新入籍的公民提出。 这四个人在州选民名单中被列为可疑对象。他们指控周慕卿指示选举工作人员质疑选票的有效性，侵犯他的投票权。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地区法官史提芬·洛克尔支持爱荷华州州政府的立场。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州检察长和周慕卿表示，清查可以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以色列外交部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正式通知联合国，表明将撤销自从1967年以来规范他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关系的协议。同一时间，以色列军方4号表示，黎巴嫩南部巴拉奇特地区的真主党指挥官阿布阿里里达在一次空袭中被消灭，但没有具体说明他在几时被杀死。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里达负责策划和执行对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火箭和反坦克导弹袭击，并监督真主党特工在这个地区的恐怖活动。另外，以色列3号表示，对叙利亚发动了地面袭击，抓获一名叙利亚人，说他参与支持当地激进分子的伊朗网络。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冲突持续13个月以来首次对叙利亚发动地面袭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之后，4号抵达南韩访问，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会谈。在博雷利访问南韩之际，首尔对北韩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以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另外，南韩合同参谋本部4号表示，北韩10月15号炸毁东海线和京二线铁路部分区域之后，到11月1号为止，每日都会派出300到400名人力和大型机械施工，设置推测为阻止战车前进的壕沟和土堆。南韩军方判断，这种反战车区可以利用土堆填充，快速创造南下进攻的通路。不过，这种设置对南韩军方来讲并没有实质的作战效果，只是通过动工展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做 show 的成分居多。乌克兰官员说，从11月2号晚到11月3号，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96架无人机和一枚制导空对地导弹。乌克兰空军表示，他们摧毁了66架无人机和那枚导弹，另有27架无人机疑似因为电子信号干扰在不同空域失踪，其中一架进入白俄罗斯领空，目前没有报告任何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过去一个礼拜内发射了大约900枚制导航空炸弹、500架无人机和30枚导弹。他呼吁乌克兰盟友提供远程防御能力，以帮助抵御持续攻击。泽连斯基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制裁，阻止俄罗斯进口无人机和导弹生产的关键部件。他强调，10月向乌克兰发射的超过2000架无人机和导弹仍然含有西方零部件，所以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迫在眉睫。印尼当局表示，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佛罗雷斯岛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在3号晚间喷发。火山喷出的熔岩、火山灰和炽热的岩块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且迫使附近几个村庄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发言人哈迪说，火山喷发伴随着大停电和雷雨，引发居民恐慌。火山警戒级别已经提升至最高的4级，并且要求火山周围7公里范围内清空。炽热熔岩喷至4公里外的村落，损毁民宅。当地官员克莱尼姆斯表示，火山喷发影响到7个村庄，已经开始将居民撤散至20公里外的区域。目前相关人员撤离和损毁的情况仍然在统计。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大选即将登场之际，根据今日发布的最新民调，两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和川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争白热化。艾默生学院和国会三部的这份民调显示，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占据优势， 而贺锦丽就在密歇根州领先，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川普都以 49% 对 48% 领先贺锦丽。在亚利桑那州，川普以 50% 对 48% 小幅超越贺锦丽。在乔治亚州，川普约以 50% 对贺锦丽的 49% 领先，而在密歇根州，贺锦丽以 50% 对 48% 领先川普，两人在内华达州各占 48%， 而在威斯康星州各占 49%。 据路透社报道，贺锦丽今日成日都在宾夕法尼亚州度过，他计划在匹兹堡和费城举办两场集会以结束竞选活动。同时川普计划在三个州举行四次集会，先是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最后是密歇根州。川普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前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金艾迪将在他的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美中晶片战持续，在美国政府施压下，美国半导体行业正在将中国公司从供应链中剔除。今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美国晶片工具制造商开始要求供应商遵守新限制，供应商被告只需要找到替代品来替代由中国获得的某些元件，否则可能会失去供应商地位。知情人士话俾《华尔街日报》知，传达这一消息的公司包括应用材料和范林集团，这两家直谷公司制造用于生产微处理器的设备，是全球最大的这类工具制造商之一。知情人士说，供应商还被告知他们不能够有中国投资者或中国股东。范林集团表示，公司遵守美国对晶片制造供应链中公司的出口管制。应用材料公司表示，正在寻找零部件的替代来源，以确保他们可用。日前2024年美国大选在即，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已经承诺对美中贸易采取更严厉措施，而半导体行业因他对国安的重要性被视为一大关键。礼拜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密歇根州的集会上表示，他已经寄出邮寄选票，但拒绝透露自己是否支持加州第36号提案。加州第36号提案由加州安全社区协会发起，并提到了沃尔玛和塔吉特等美国零售商的支持。这项提案将推翻加州在2014年通过的第47号提案的一些规定，将累犯入店行窃定为重罪，同时亦提高毒品相关的罪名，包括涉及芬太尼的指控。法官亦将有权命令受到多项毒品指控的人接受治疗。在成为副总统之前，贺锦丽曾经担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然后当选美国参议员。贺锦丽礼拜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没有回答是否支持加州第36号提案的问题。他说，我不打算谈论对提案的投票，因为老实说，这个是选举前最后的星期日，我不想围绕这件事发表任何支持或反对的声明。礼拜一，一名律师表示，七个法国家庭对社交应用程式 TikTok 提出诉讼，指控该平台令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接触有害内容，导致其中两个人自杀。律师布特朗·马米恩话俾法国新闻广播电台知，呢宗起诉指控 TikTok 嘅算法令呢七名青少年接触到宣扬自杀、自残同饮食失调嘅影片。他们的家庭在克雷泰伊司法法院共同提出法律行动，这个是欧洲首例这一类集体案件。布特朗·马米恩说，家长希望法庭能够承认 TikTok 的法律责任，这个是一家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商业公司，而这些消费者还是未成年人，因此他们必须对产品的缺陷负责。在提告的七个法国家庭中，两个家庭的未成年子女自杀身亡，其他家庭就表示他们的孩子曾经试图自杀或出现饮食失调。其中一位原告表示，他的女儿因受到霸凌而使用了 TikTok， TikTok 算法捕捉到他的搜索风格，并推荐了更多涉及抑郁和自残的内容，最终加重了他的抑郁，导致这名15岁的女孩自杀身亡。星期一，缅甸官方媒体表示，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这个星期将前往中国参加地区峰会，这个是敏昂莱自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据缅甸广播电视台报道，敏昂莱将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领导人峰会，以及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峰会，亦会出席与柬埔寨、老挝同越南在11月6号至7号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会议。报道称，敏昂莱将与中共当局举行会议和讨论，并在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多个产业的经济和发展上进行合作。自缅甸军队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以来，缅甸一直处于混乱状态。据缅甸官媒报道，今年8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敏昂莱会面之后，中共承诺为缅甸军政府的人口普查和拟定中的选举提供技术支持和援助。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个代表中共对军政府的支持，缅甸活动人士对中共的立场表示失望，认为这个阻碍了他们的民主追求。美国大选日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为此严加戒备，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好准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今日，美国特勤局已经在白宫和财政部建筑群周围、拉菲特广场附近，以及美国海军天文台和贺锦丽官邸外，架起8英尺高的防攀爬金属栏。拉菲特广场中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雕像在过去的抗议活动中亦都经常受到破坏，目前亦已经在安全围栏之中。国会大楼虽然没有禁戒备森严，但亦装设了临时围栏，上面贴着警戒线请勿跨越字样的标语。据报道，美国特勤局亦加强了对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安全保护。特勤局计划在佛罗里达州西中旅滩会议中心外增加安保措施，因为选举之夜，川普预计将在该地点举办活动，而贺锦丽将在他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度过大选之夜。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礼拜日表示，届时周边地区的街道将实施交通管制，由晚上7点开始封锁街道。星期一，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已正式通知联合国，以色列将终止与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合作。上个月，以色列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运作，并停止以色列官方的与该组织的一切联系。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向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和教育服务的主要机构，建立在1948年。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对该组织持批评态度，指责他持有反以色列的立场。自去年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处已被哈马斯组织深度渗透，他的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以色列向联合国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哈马斯如何渗透近东救济工程处，但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星期一，南韩和欧盟官员强烈谴责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同时强调要共同努力阻止俄朝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军事合作。南韩国防部长金永贤和外交部长赵对列分别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首尔举行会晤，双方在会后作出了上述表示。目前，美国、南韩以及乌克兰情报部门评估认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一支1万至12000人的部队。 如果北韩军队直接投入针对乌克兰的战斗。这个将标志着北韩军队在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来首次直接参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博雷利会晤金永贤和焦队列之后，在 X 上发贴文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生存威胁，大韩民国感同身受，最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在支持乌克兰这一点上团结一致，我们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今日纽约时报几百名技术员工宣布罢工，由于罢工在选举日前一日举行，很可能会影响该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由600几名软件开发人员和运营数字操作系统的员工组成的纽约时报技术协会发起了这次罢工，要求纽时停止对员工实施不公平劳动行为。该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纽时管理层未能切实解决技术工人担心的主要问题，例如远程与混合工作保护、新闻编辑室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正当理由工作保护、对分包的限制以及公平薪酬等。由今日上午9点开始，工会成员将每日在报社位于纽约的总部外举行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称，该工会成员负责后端系统，为该部广泛的数字业务提供动力。他们在工程、产品、设计、数据和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罢工可能会影响纽时报道礼拜二大选的选举结果，包括总统大选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结果。礼拜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就台湾如何看待美国即将举行的大选作出澄清，强调台湾并不担心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无论哪个赢得大选，台湾都对台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深具信心。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有关媒体在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访谈时，称他使用了非常非常担心的字眼，而这个说法被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批为非常不恰当、非常失礼，因此外交部需要就此作出澄清。台湾外交部指出，吴志忠10月29号与前往台湾访问的各国政经记者团聚餐，席间与各媒体就各项议题交换意见，并接受特定媒体的专访。台湾外交部引述吴志忠的话说，吴次长表示，我国和各国一样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尤其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伙伴。台湾和美国两党都有长期合作经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可以说是跨党派的共识，因此无论哪一位候选人当选，都对未来台美关系深具信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蔡奇意想低调或即将出局，网传北大拖欠工资，北京经济亦出问题。美媒说，南韩为美两候选人制定计划，包括增购能源。美军售海马斯抵台，帕鲁大选警惕中共影响。法就中共征收欧洲白兰地关税进行高层谈判。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最近，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既没有外出调研，亦都罕见地没有跟随习近平进行考察。时事分析人士认为，蔡奇的低调举动不排除是他即将落台的先兆。蔡奇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1月1号，他出席了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结业仪式，并且发表讲话。较早前的10月24号，蔡奇陪同习近平前往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和蔡奇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10月30号至11月2号出访意大利。11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澳洲工商界高级别代表团。 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同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理，飞咗。十月中，习近平前往福建同安徽进行考察。中共央视发布的影片显示，陪同习近平的是何立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孟祥峰。蔡奇是福建人，又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的旧部心腹。但是习近平前往福建考察的时候，并未见到蔡奇随行，引发外界的广泛猜测和关注。三号，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对大纪元表示，蔡奇的情况可能不妥。中共高官在出事之前往往很低调，被雪藏和降温。同时，中共亦会为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进行预热。在这种背景底下，不排除蔡奇即将落台的前兆。这个可能基于两点，一个是近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全面下滑，危机积聚。中共高层的策略似乎是，如果习暂时无法更替，就清君侧。蔡奇可能被视为奸臣而遭到清除，中共高层顺势将左倾路线的责任转嫁给他，因为他主管意识形态。同时，习近平亦可能借机会卸磨杀驴，要蔡奇孭镬。另一种可能性是，蔡奇在三中全会期间，因为习近平突然中风，唯有顺应其他势力的安排，将习的相关报道从中共官方媒体上下架，令到习在康复之后对蔡奇产生不满。如果习近平意识到蔡奇在党内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可能会选择顺势放手，任由其他人对蔡奇进行处置。时事评论人李林一认为，蔡奇在党内的前景将取决于习未来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稳定手中的权力。目前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的权力正面临流失。蔡奇作为最紧密追随习近平的高官，势必会受到影响。习近平在党内的个人崇拜的氛围似乎有所降温。蔡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排名第五，位居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之后。蔡奇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以及有中共大内总管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而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在中共党史上边实属罕见。2017年11月，在北京发生一场大火之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采取强硬手段，下令大规模强拆民房，并且在寒冬中强行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北京市大兴区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丧命，8人受伤。随后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或者安置方案的情况底下，启动了为期40日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导致成千上万的低收入民众在一夜之间流离失所，很多人被迫在寒冷的夜晚露宿街头。最近网传北京大学拖欠工资，网友说准确来讲应该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拖欠工资。而近期中国多省的政府单位已经发不出工资，并且大量裁员。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博主说，他们每日平均工作超过12个钟头，甚至一日最多工作17个钟头，全年没假，连去厕所和洗澡都没时间，还要日日无偿加班，工资一拖再拖，从月初拖到月底，已经3个月不见一分钱。听说连离职4个月的员工也都未曾发工资，每次询问都是上边未给，很多员工借钱度日，领导还有各种职场霸凌和精神控制洗脑，开口埋口就是369，乜嘢你们就是为我们打工的，你们就不应该有假期等。实在是不够胆想象北京、北京大学拖欠工资、职场霸凌、2024这些词究竟是怎样绑定在一起的。中国门户网网易4号报道说，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招聘信息，这个图书馆招聘的管理员不属于北京大学的事业编制，属于外聘人员，亦即是说这种职位属于临时工性质，不是北大图书馆拖欠工资，是相关的劳务派遣公司。 据北大2024年预算收入和支出显示，收入高达162亿，而支出高达182亿。用于劳动保障和就业支出是5亿4300万。可以肯定，北大对第三方的劳动支出肯定是做足了预算。那为什么还出现员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呢？这个就是劳动派遣公司使出来的市桥。劳务派遣就是员工和第三方公司签合同，然后被派到其他单位做事。而这些员工和实际工作的单位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他们只是在这个单位做相应的工作。目前很多的行政机构、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劳务派遣员工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选择这条路，看中的是他能够快速进入体制内，都想着入去再讲。劳务派遣员工在待遇和晋升上往往比不上正式的员工，而打破传统铁饭碗这个代名词，亦令到体制内的员工不再稳如泰山。不过还是有不少网友质疑，那里是北京大学，一年各种收入200多亿，不至于拖欠工资啊。资深媒体人庞聪认为，只要是以北大图书馆的名义招聘人，应聘人一定是看在这个铁饭碗的面上才来应聘的。现在北大出现这件事，意味着全国各地欠薪的面在扩大，而且没钱发工资的单位越来越多。江苏南京、广西桂林、山东等多地政府都被爆拖欠公务员的薪酬，现在很快就要去到年底，欠薪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另外，据财新网4号独家报道说，北京城建亚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共国企北京城建旗下的子公司。为了缓解企业经营压力，这家公司动用大量资金投资去证券市场炒股，结果亏损严重，金额高达5亿5千万，而他的员工募集的资金未兑付的本金已经超过了7亿。这宗案件还牵涉退伍军人转业夜骑、假私募基金、伪金交所等。如果被这个国企呃的那些员工都是北京本地老百姓，你认为中共政府会插手管吗？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一下你的看法。彭博社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论指出，南韩政府正考虑前瞻计划，如果川普胜选，咁南韩将考虑增加进口美国能源，以防止美韩之间的贸易关系受到冲击。报道指出，首尔官员为两名候选人当选的情况分别做出了准备。其中，如果川普获胜，咁南韩需要考虑到美韩两国之间贸易顺差带来的影响。知情人士表示，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南韩当局可能会增加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低10%的关税，同时对中国产品增加60%的关税。知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为南韩企业提供动力，转而采购美国能源产品以增加进口额。南韩几乎所有的能源都依赖进口。今年到目前为止，南韩大约有11%的天然气和17%的石油产品是来自美国。到目前为止，南韩政府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评论。南韩最大的炼油企业 SK 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企业正在转向北美寻求能源供应。目前美国原油占据公司进口总量的20%至30%。外界普遍认为，除了经济之外，未来美韩两国的合作将围绕朝鲜半岛的安全展开。北韩正在加强与俄国的关系，派兵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南韩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以防范北韩发动的潜在打击。台湾军方人士4号表示，台湾军购的29套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已经交付，在10月份抵达台湾。目前由台湾陆军58炮指部负责进行接装训练。据悉，今次军购包括64名射程300公里、具有导向功能的战术导弹，30名去美国接受训练的官兵亦已经返回。 根据台湾国防部之前的声明，将会有11套海马斯被优先部署在台湾西部、北部、中部、南部和澎湖作战区，各地将会新增多管火箭弹链，防范中共的台海威胁。目前美国对台湾的大规模军售案有19个，15个进度正常，3个延期，1个超前。其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进展超前， F-16V、BLK-70 战机和两款导弹的军售进展延后，包括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中程反装甲导弹等军售案正常实施，一些设施已经得到台湾方面演习试用。另外，台湾还将获得美国1000几套攻击无人机系统。两笔军售案将在2024至2025年间交货。另一方面，中共持续向台湾友邦太平洋岛国帕劳施压。当前帕劳即将在5号举行总统大选，外界警告警惕来自中共的影响对这国政府的干预。现任的帕劳总统魏树仁和前总统雷蒙杰索都宣布坚定支持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而中共当局不断对帕劳做出施压，甚至发布了旅游警告乃至网络攻击帕劳的国家政府系统。中央社还指出，在今年帕劳和华府续签自由加盟协约，将会允许美军继续进驻他的海域、领空和领土，同时获得美国几亿美金的经济援助。这个国家还在英美等国的帮助底下加固了政府网络，以防范中共当局未来的入侵行为。魏树仁表示，中共对帕劳的施压达到了新高度。而前总统雷蒙杰索在竞选期间指出，这个国家需要确保外国影响力不会令到帕劳的国家认同或独立蒙上阴影。预计在5号两个人的竞选将会得出最终结果。中欧贸易冲突难以解决，中共对欧洲白兰地施加关税。法国贸易副部长普利马斯4号表示，将和北京当局讨论关于中方对欧洲白兰地增加关税的问题，当局倾向谈判解决，但并不排除可能给出措施进行回应。普利马斯指出，上个礼拜法国方面代表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谈，他表示法国支持谈判，这样的谈判亦需要继续。法国当局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施加高关税，而中共随后在10月11号开始对欧洲的进口产品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另外还对欧盟进口的猪肉和乳制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外界认为这个是北京对电动车关税施加的报复行为。预计在11月份法国将和北京在巴西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再一次总理级别的谈判。
乌军首次袭击北韩军，乌总统说要先发制人。以色列对联大发通知，叫停近东救济工程署来往。中共南海威胁引发四国反弹，专家解释，数十亿财产被中共高官侵占，侨眷戚司法黑暗，中国海归名校生回国工作难找，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选情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向信息最前线，不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4号乌克兰官员声称，乌军已经正式对北韩部队的驻扎营地发起了攻击。南韩防长金永贤和外长赵对列分别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表示要共同力阻止俄朝间的军事合作。 黑客在克里姆林宫青年军网站上留下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敦促俄罗斯人清除普京。据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资讯部门的负责人科瓦连科在当地时间4号宣布，乌军首次在库尔斯克地区对驻扎在当地的北韩部队发动攻击，要他们付出援助俄罗斯侵略者的代价。报道认为，俄罗斯政府计划将北韩士兵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将在库尔斯克的俄军调回乌东战场，继续将乌克兰守军向西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如果乌克兰能够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的领土，那乌克兰将可以先发制人的瞄准所有北韩军队群聚的俄罗斯营地，并对其发动攻击。不过，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刘对新闻周刊表示，朝俄间语言、文化、训练和作战理论之间的差异很大，咁会削弱北韩军在俄军中发挥的作用，直到北韩军能够更好地与俄军融合才得。4号乌克兰外长西比克在基辅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会面，他呼吁欧洲对北韩介入乌克兰战争采取果断行动。他说，我们敦促欧洲认识到，北韩军队现在正在欧洲对一个欧洲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声称，基于西方规则的世界秩序将很快崩溃。近日身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捷克宣布批准该国公民正式加入乌军部队。中国腾讯网军事专栏俏凌聊兵器认为，在捷克开创先例后，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允许公民加入乌军抗俄。一旦有北约成员国被卷入俄乌战中，邻近的国家就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区域军备竞赛升级，加强与美国或者俄罗斯任何一方的结盟。批准公民参战的行为可能激发该国的爱国主义情绪，但亦可能导致部分倾向反战的民众抗议。据 Irish Star 3号报道，有黑客入侵俄罗斯的青年军网站。俄罗斯的青年军成立在2015年，是一个拥有160万成员的组织，克里姆林宫利用它向俄罗斯年轻人灌输军事思想。网站上张贴的一张分裂图片针对的是普京及其在乌克兰的野蛮战争，整个图像的底部用大写字母表示消灭普京。此前6月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就严正声明该组织强迫征兵，多达100名青年被胁迫加入该组织。全国抵抗中心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未来将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4号韩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指出，金永贤与博雷利一致同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努力阻止俄罗斯与北韩间的安全合作。美联社指出，过去两年来，金正恩加快了试射可携带核弹头飞弹包括洲际弹道飞弹的步伐。北韩上个星期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其设计的打击目标是美国本土。在11月5号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周末，华盛顿特区开始安装大型安全围栏。上个星期韩国情报就研判，北韩准备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据美联社报道，有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和伊朗可能会考虑在美国大选后鼓励美国发生暴力抗议活动。4号消息，以色列外交部正式通知联合国，宣布将取消与联大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关系协议。以色列在声明中写道，联合国收到无数证据证明近东救济工程署对哈马斯间谍支付费用，其设施被用于进行袭击。此外，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表示，尽管我们向联合国提交了大量证据，强调哈马斯如何渗透到联合国难民署，但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一现实。其他国际组织亦将做好准备，终止与联大旗下机构的联系， 并且推动一个替代方案。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举动不断激怒周边邻国，引发各国政府反弹。在中非发生激烈冲突，越南南海填海造地昭示主权之后，印尼海军亦两度驱赶中共海警船。近期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又提议将南海更名为马来海或东南亚海。中国专栏作家徐亮四号表示，此举是要对北京昭示主权。此外，越南亦提议用黄沙和长沙来称呼西沙和南沙群岛。对于多国近期针对中共做出的回应，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在南海的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马来西亚是最亲共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首相有这样的言论，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马来西亚和中共一定会达成双方有默契的合作，所以马来西亚政府的反共立场其实是最弱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共的。印尼的问题不同，因为印尼离南海最南端，和中共有争议的领海面积亦非常小，所以相对来讲，双方的冲突并不会那么激烈，双方亦会对此降温，所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并不会太去挑战中共在南海上的立场，双方最终会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真正会挑战中共的就是菲律宾，另外越南，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认为菲律宾是目前明确站到了中共的最低面，和美国结成了同盟，而越南就不同，越南在南海的立场上相对来讲比较强硬，之前南海有开发活动，当时亦找了俄罗斯人一起开发，但是双方政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共对越南的这些行为并没有好像菲律宾那样去压制和挑衅，相反，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和越南政府达成一些合作。周子定说，主要是有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背景在这里面，因为两者都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二，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共亦需要越南在某些方面的合作，所以虽然越南在南海上有相当多的主张，但是中共反而在对越南的问题上可能会让步或者达成妥协，尽量不让越南的矛盾激化。对于菲律宾，中共是另外一个态度，中共一直就是说，你如果不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要打压你，不断地打压你。在菲律宾的立场上，中共一直是这样的。过去两年，我们看到菲律宾换总统之后，中共在南海上的情况更加咄咄逼人，此举一定会促使菲律宾走向美国这一端，所以美菲之间的合作和同盟现在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4号至26号会面越共总书记苏林等高级官员，似乎希望能够稳住越南。而在最近，美国与印尼等国家举行为期两周的联合军演，以应对中共的南海威胁。马来西亚亦继续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区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对北京的抗议置若罔闻。有观点认为，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挑衅举动仍在发酵，在未来可能引发更多反对。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进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66岁湖北武汉人美籍侨眷徐崇阳，在傅政华主政司发布期间投资中国慈善行业，数十亿家产遭到侵吞，如今控告中共司法机关出示假证据，不履行法定职责。徐崇阳的妻子乔丽是著名政治人物袁世凯的外孙女，名声显赫，留下大量财产。徐崇阳说，傅政华一手炮制他的冤案，致使他武汉三栋别墅和价值不菲的清朝皇室珍品、名家字画等价值90多亿元人民币的财产，遭到中共司法官员集团诈骗、抢劫一空。中共20大前，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判处死缓，之后徐崇阳开始控告傅政华，他告数大几元。武汉市政府帮傅政华伪造公证书，拿走我的土地后做房地产开发，构成虚假公证，我们现在要求撤销。此外，中共司法部和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湖北省政府又提交伪造的虚假证据，还欺骗说案件已经解决。徐崇阳随后不断信访，不过湖北省信访局从未约谈过他。目前徐崇阳已经两次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他指出在这个之前，他亦曾经以司法部为被告对北京市三中院提出行政诉讼，但从未开庭审理就遭到驳回。对此，徐崇阳谴责说，现在社会主义司法公正只剩下一张空招牌，伪造证据是个大罪，我们打官司诉讼，中国国务院司法部和湖北省政府又出示伪造的证据公证书，他们在法庭上出示假证据，法院都没有法律正义，傅政华已经倒下了，现在司法却越来越坏，国务院司法部都伪造证据，我们还有希望吗？近期，史丹佛海归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哈佛海归硕士考公等新闻引发热议，有很多民众表示，在海外镀金花费80,000，结果回国亦逃不过中国的失业潮。海归名校生寻求回到国内具备就业优势，然而束手无策。中国统计局10月下旬发布青年人失业率数据，这次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高达17.6%。有很多中国网友透露，数据仍然存在巨大水分。还有网民表示，不单止是青年失业，中年人亦失业。调查了一下身边的63人，都是30到59岁的，没有工作的人占12.7%。还有网友更是一针见血表示，想看没有交社保的人群比例，我觉得更接近真实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海归镀金学生回国之后，发现自己变成海代，加入了庞大的求职行业。调查报告显示，66%的留学生认为回国就业有一定优势，不过35%的海归留学生需要经历近半年才找到工作。有高学历人才表示，现在国内市场面临资源错配。一名耶鲁全奖文学硕士曾在 Google 开发者大会中共大使馆实习，不过在美国求职严重碰壁，曾向800多家在美国的公司投递履历，但只收到10多封回复，最后没拿到工作签证，无奈回国。不过在国内，他的表现和性格仍然无法适应企业面试，最终成为自媒体职业者。有观点认为，很多岗位并不需要过多的高学历人群，同时毕业生多，就业岗位少，雇主选择非常多。亦有中国企业透露说，很多中国国内名校生开始到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应聘，这个在以前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公众评论号 Let's Say 撰文指出，如果海归国内求职， 亦需要利用国内嘅人物来推。如果非要选择回国呢条路，咁可以试下进入跨国企业，然后透过外派嘅方式回国，咁或者系最好嘅途径同结果。对此，有网民评论话：多数家庭留学嘅目的就系留学，你以为系为咗寻工作，出嚟啦就唔好翻去。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